今天的福音题记载在约翰福音3:14-21。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神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用耶稣基督的圣名，请坐。今天要讲的是怎样仰望耶稣可以获得拯救。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其实是一段耶稣跟犹太人的一个官，或者是虔诚的一个犹太教徒尼哥底母的一段谈话的后半段。当尼哥底母在半夜来求问耶稣的时候，问到关于能得永生的事情，认识真理的事情，耶稣就讲人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才能够进天国，然后才能够获得重生。那他说必须要用圣灵的重生，才能够一个人才能够得救或是获得重生。那么接着下去的时候，耶稣以旧约的一个例子，摩西在旧约出埃及记的时候制造一条铜蛇，让以色列人那些在旷野被火蛇，就是最毒的一种蛇咬了之后，他受上帝的吩咐，造了一条铜的蛇挂在木头上面，来让以色列人被蛇咬的人只有能够抬头看到那条蛇，他们身上的毒就被解除，他们就获得拯救。然后他说以这个作为一个例子，然后再讲是说耶稣基督这位人子也将要被像蛇一样的被举起来，所有信的人就能够获得永生，就得到拯救。先讲讲重生吧。有信徒会跟你说，也许你必须要怎么样证明能够看出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一个重生的人呢？你可能要开口会说方言，开始会说方言。如果见不到你说方言的话呢，就说明你可能没有得救，没有获得重生。这是有些教徒，特别是在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灵恩的教派极端的这种说法。另外有些人会告诉你是说你要证明你能够已经得救了，得到重生呢，你就必须要把关于耶稣的这个福音的整个内容，信仰内容能够整个背下来。你背不下来就说明你可能还没得救，因为你连自己所信的福音的整个最具体的，那特别是什么，我们每个礼拜会背的那个什么使徒信经，至少你要把使徒信经会背下，要说明你真的是得救了或重生了，你真的相信。有人会这样子说的，我说记性不好的可能就不能得救了，有人会跟你这样讲。另外呢，有人又会跟你说怎么样证明你是得救的，你得了重生呢，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啊，一辈子就不再动摇，就坚定不移，内心里面相信。可是呢，他忽略了一件事情，人的思想是那么的容易善变，你知道吗？你的心意一下子就会有各样千百个这个意念的产生。所以说你怎么能够证明这个人信了耶稣之后这辈子再也不会动摇了，再也不会怀疑了？如果以这个为标准的话，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 所以这些都不是真正圣经里面前面这段话，耶稣跟着尼哥底母谈到得救重生进天国的一个条件。很简单，圣经上是说你从圣灵和水生的，圣灵住在你里面的，你就是重生的。水我们知道透过洗礼就有水了，圣灵耶稣应许是说你洗礼了之后，我应许的同在就与你同在，所以说呢就这么简单。可是前面刚才讲到的这三种的说法学是能理解的说法，所以这些都不准，不是圣经的标准。圣经的标准是说你有圣灵，你有水，你就是被重生的人。就好像刚才讲到是以色列人当时被火蛇咬的时候，他们的心情状态是因为看到什么，他们第一个是无可奈，因为怎么样，我被毒蛇咬了，因为我是被后咬的，所以说我还抵抗了一段，前面那些被咬的已经死了多少，很多，没有具体的数目，所以说呢是因为害怕，对吗？是因为害怕。第一个原因，他们获得拯救是消极的来说是因为害怕，因为旁边的人已经比我先死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因为他们其他那些好的人去求摩西，是说向上帝祷告让那些蛇可以离开他们。第二个，当他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仰望那条蛇的时候，注目那条蛇的时候，哎，身上的毒就解了，他们就得到了解救。你说是因为他们理解这个事情吗？他们相信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发生，他们求蛇离开，但是他们想没有想到是说一看那条蛇的时候连身上的毒都解掉，都不明白。真正的原因是说上帝看他们悔改寻求拯救了，上帝就向他们施恩。本来蛇为什么会进入到他们中间，火蛇带毒的是代表的魔鬼和罪恶的势力，也真实的有旷野的毒蛇进入到以色列中间。当他们是什么原因会逃之的，是因为他们在要这个离开埃及，要因为以东人不愿意他们经过，所以说他们必须要绕更偏僻的那些很难行的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向摩西跟上帝抱怨，我们不愿意死在这样的这么艰难走的路上面。所以说呢，看上去圣经讲到是说，因为他们抱怨，上帝发怒了，然后派毒蛇进入他们中间。事实不是一样这样子，事实是说，本来上帝跟他们同在，蛇会来到吗？上帝离开了，旷野盖有的蛇来到你们中间有什么好稀奇？因为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带着东西的嘛，而且旷野本身动物也不多，一大群的人来到，蛇就这么多的蛇，当然有机会可以咬你，找东西吃也好，在你们中间。所以说不见得是说上帝发怒菜蛇在中间，而是因为上帝的同在离开了，上帝的荣耀离开，是因为他们抱怨的缘故，所以说蛇，旷野的蛇自然而然的就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很多人。不是因为他们明白，乃是上帝看到他们愿意寻求他的拯救，知道自己，他们跟摩西说：“我们犯罪了，得罪了你，得罪了上帝，求你向上帝呼求，让蛇离开我们。”但是上帝做的比他们求的更大。因为他们求蛇离开的是说没有被蛇咬的那些人活下来就可以了，他们，可是上帝是说让摩西造一条铜蛇，不但那些没有被蛇咬的人可以得救，乃是那些已经被蛇咬的人将面临断气的人也可以一看那条蛇就可以得救。即便是到现在摩西举蛇的这件事情跟耶稣，假如说摩西举蛇是预表耶稣将来怎么样要挂在十字架上的话，你能理解吗？为什么耶稣就变成那条蛇了？不是上帝的羔羊吗？上次龙牧师也讲过说 按我们的常识来说的话，应该挂在木头上的不应该是一条铜蛇，对吧？如果预表耶稣的话，应该是一条羔羊嘛，造一个羔羊。可是上帝就是这样吩咐，这样子做了。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也许就是本身就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在那里。所以说也可以说是羔羊跟蛇是一体的，但是羔羊不是蛇，蛇也不是那个羔羊，你明白我的意思？因为为耶稣要上十字架的原因是什么？他能不能死？他本来是不可以死的，只有罪放在他身上的时候才能够被定嘛，对吧？所以说蛇就进入了羔羊身上，然后钉羔羊的时候其实就是钉蛇，对吗？所以羔羊死的时候蛇也死，可是羔羊是神的羔羊，是不能够被永远钉死的嘛。蛇钉死的时候罪被灭了之后怎么样，羔羊就复活嘛。我们当以色列旧约的子民被蛇咬的时候仰望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获救了。今天我们获救也同样，当我们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羔羊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得救。信仰获得拯救就这么简单。前面讲到得救重生，既然已经得救了，已经重生了，上帝要应许给我们什么？永生。上个礼拜天前个礼拜天我在 Fedway 讲到的时候，我说有什么东西比今生的得救要来得更宝贝？人若抓到全世界丧失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啊？如果说你能够拯救自己，让自己复活死了之后，这个时间，或一个亲人得了病要死了，然后你延长了寿命，一直到可以本来是60岁就死了，然后结果到80岁，延长了20年，这些都很宝贝。可是有什么比这个更宝贝呢？就是永生。可是有人不稀罕永生，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当你觉得你今生很苦，活得很苦的时候，现在就像求死都没办法解脱的时候，无论因什么原因苟活，是因为责任还是因为怕死，这个永生一定不是像现在受苦的永生，受苦的今生，这个永生一定是喜乐的永生。我们谁愿意去接受痛苦的、灾难性的、悲哀的、一天到晚忧虑的、挂虑的这样的永生呢？没有人喜欢。可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所应许的永生是上帝同在的永生，而上帝同在的永生，在他里面有丰富，在他里面有喜乐，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他里面有完全的，就像母亲环抱小鸡一样，十分的安全。好了，我们今天愿意信耶稣的人，都是盼望想要拥有平安喜乐的永生的人，对吗？如果你不考虑那么远的话，你也会考虑我今生信耶稣能够获得丰盛的生命，精彩的人生，至少会这样子，对吗？否则的话信耶稣会越来越糟糕，谁愿意信呢？信耶稣得不到祝福，反而受到了咒诅，反而蛇来了把我咬了死了，谁愿意呢？没有人愿意。简单的这个可以获得永生的，因着仰望，因着这一刹那的寻求帮助的这种信，就可以使一个人得着拯救，身上的毒被解了，身上的罪被赦了，就获得了新生。可是有哪些人会得不到拯救，会在救恩的门外？我讲几方面。 第一，当一个人误以为自己的善功和善行，甚至说里面内心都有良善的那个善行，如果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救自己脱离永死，脱离将来的这个审判的话，他们或许是说我可以透过善行获取永生的话，这些人都不在救恩的里面，都在救恩的门外，这是一个人误区。又有些人呢，听到有人传讲关于耶稣的，因为他们听到是说耶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因为使徒行传里讲到彼得见证是说，天下人间我们上帝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也就等于说上帝只给人类预备了一位救主，没有第二位，而也唯有他。像约翰福音一段的见证是说，耶稣是真神，是上帝的儿子，与上帝原为一。在这样绝对的真理的这个宣告面前，人如果说不但不信，并且耻笑这样的信仰，以为这样的信仰，信耶稣是唯一的救主的话，是迷信的话，这样的人也不能在，也不在救恩的门里面。另外一些人呢，他们企图依靠各种的民间信仰、宗教信仰，相信各个宗教呢都是好像是统一的，条条大路都是通罗马的，每一种信仰都是引向你天国的永生的福分的人，他们以为这样相信的话，我就必定也可以得救。这些人都不在救恩的门里面。第四方面，那些坚定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或者是科学至上的这些人，所以说他们也不可能有信仰，更不可能相信耶稣是救世主，早就已在中国是打翻了，从来没有救世主，所以说这些人也不在救恩的门内。另外一些人是那些犯罪作恶但是企图花钱赎罪的，他们也在救恩的门外。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本来会行法术的一个叫应该叫西门的人，他看到彼得这一批的使徒有权柄有能力，可以医治病，为人祷告病得医治，可以叫死人复活，各样的神迹异能发生在他们身上。可是呢，这个西门行法术的人曾经也有一些能力，可是呢发现哇，彼得这群人的能力更大，你知道他也尝试转过来信耶稣，可是呢他也希望得到这种的权柄和能力，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来求彼得说，可不可以把你们这种权柄给我，我去花钱来买。彼得怎么说，让你和你的钱一同灭亡吧，因为你以为上帝的恩赐是可以花钱来买的。有人说我捐很多钱给教会，叫建教堂，我但是我不信耶稣，不借耶稣，不仰望耶稣，我也可以得救，因为我这么大的善行。听起来就是他花钱懒得救的。圣经否定这样的人的这个误解，这样的人仍然在救恩的门外。马可福音给我们很简单，除了这个刚才的重生，这个尼哥底母谈到里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最后的那个第十四章里面讲，应该十六章里面讲到是说，信而受洗的人必来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同样这段话是呼应刚才这段话，是说信他的人，信耶稣的人就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人。信耶稣的人呢，他不但会让自己信耶稣，他也会让自己生在家里的人信耶稣。我们礼拜 是晚上的时候安静祷告一段经文，是一个罗马的军官，他是百夫长，下面有手下100个兵，然后呢他在祷告中看到上帝向他显现，差使者告诉他，你去请那个在海边约伯的地方削皮匠家里面的彼得来跟你讲道，因为这个人他也敬畏上帝，他身为犹太人，罗马的政府的官被派到犹太人这个地方，他没有欺压犹太人，反而是很有怜悯很仁慈，所以犹太人都看说这个是好官。但是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万邦人，是罗马人。因为他敬畏上帝，他的祷告在上帝面悦纳，上帝就差彼得去他家。他那个时候打发了他的亲信家人，再打发一个这个亲兵保护去请那个彼得来，来到他家里面，他预备了什么？预备所有的亲友，最好的好朋友，跟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年长的年幼的，他们这听了彼得讲关于耶稣的事情，一片道，就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他们中间有人就开始说方言，然后他们就有资格信耶稣，不止信耶稣是都有资格，他们就有资格受洗。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也可以否定，是说一个人不只是因为会背了使徒信经，不是因为他内心中坚定不信坚定不移的一辈子可以不动摇的相信耶稣，不是因为他开口说方言，不是因为他上了10堂9堂多少堂的洗礼的课程，时候到的时候一片道下来，因为彼得讲的是真理，讲的是见证的是耶稣，人相信了，他没有耻笑，他们就接受洗，信耶稣得救，得到重生，有喜乐的永生等着人，就是那么的简单。我这是在不断的论证，是说仰望耶稣或是注目耶稣获得拯救的事情非常的简单，因为上帝怎么样，上帝希望不是说眼前的这小块人得救，因为他的希望愿望他的爱是广大到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都有机会接受耶稣的救恩。我在论证这个救恩的广阔性和普遍性普及性，所以说耶稣说会吩咐当时的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也是普世宣教，耶稣吩咐历代的信徒成为一个大使命的这个继承者。好了，特别一个报告的事情，我现在就讲。罗牧师跟我还会带着2个孩子，去年是带着一群姐妹去阿瓜多，今年我们会一家人，在6月几号？
19、20号。
汤米、佳音他们刚好放暑假的时候，因为难得找到了一条线路，缩短那个坐飞机的时间，而且飞机票便宜的时间。那个航线，这是从西雅图到迈阿密，然后迈阿密就有一趟飞机直飞阿瓜多。这样的话，本来大概要2天，大概24个小时，对吧？才能到。但是这一次的话，这个行程大概10个小时就可以到，而且机票只有600多块钱一张。所以说，我们就计划3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会把我们整家人运到那边去。因为那边教会从我们去年去前年去之后，就今年一直在问王牧师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再过来我们这一边。上次去的时候给他们的一个作用是说，他们把一堵墙打通了，然后现在聚会的人数就可以更加多，空间更加大。 这是一个最实际的一个给他们的帮助。今年去上帝不知道让我们要带去什么样的祝福，但是我预先跟弟兄姐妹有这样在讲台上一个报告，也回应我这个诗歌里面讲到是说，上帝愿意更多的人得救听到福音。因为前两次去都有在那边有人实习，因为他们那边没有牧师，总是希望有牧师去的时候直接为他们实习。那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前两次去，特别是我跟罗牧师上一次去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他们就说，我们教会都很小啊，牧师就好像这个缺席了之后，我们还没有好像没喂饱啊之类的时候，就有意见，是说好像是说，牧师这是我们的牧师，你不要去超过其他人。但是我们也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已，我们也一直问上帝需不需要我们这样子做，在我们看来也是劳夫动众，要花体力又花精神的去那边。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我又没有在那里为人实习，他们也只是听我讲了一片道而已，这不可能，我把他们当作是我的羊来看待。而且那边的这些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牧师在关心，然后那问题就是当时在需要的当中，他们有在请求有牧师过去的时候，刚好就表面上是机缘巧合，在我们看来也许有上帝的美意。你们看到这个每一次这个程序的报告上面，除了我们自己这边受洗的弟兄姐妹之外，包括多尔就有13个人是由罗牧师为他们实习，他们受洗更加这个什么症状更大，因为我们这里受洗的时候直接点水里嘛，对吧，他们是住一个游泳池，在社区里面的游泳池，所以说是一个费时费力的时机。但是每一次有其他的牧师还是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会很珍惜，很渴慕，所以他们像海绵一样会吸收很多，这是他们要实行就是。那很多牧师也很喜欢回中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好像回国的牧师觉得很重要，为什么？很多人都希望，无论你讲什么道，分享什么东西，他们都喜欢听，就不断的吸收。我跟罗牧师，我觉得，至少我是觉得，我不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才会去奥巴多。第一次陪罗牧师去是怕他人身安全，我陪你去吧，我花了这么大的。那这一次去的时候，上次就说让汤米家人在暑假的时候让他们也去体验，不但成人要体验宣教这回事情，小孩子既来做牧师的孩子，甚至汤米说我长大了之后想要做牧师，那就去双重了，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要来得好。第二让他的信仰上面读圣经，他们两个人每个礼拜三晚上都有在一个教会里面背圣经，学主日学，他们学的东西也希望他们能够去到这个阿瓜多这个福音中心的工厂，让他们可以再去体验。目的只有一个，既然我们是真的是得救的人，既然我们真的是已经被耶稣的灵所重生的人，既然我们有永生福乐盼望的人，我们的心胸应该是更加的广阔，不只是着眼于此时此地，乃的心胸我们会更广，若有机会的话，使我们的这个福音的见证的这个能力会更加的广。愿上帝使用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在主耶稣里面你重生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一群蒙爱的，既来有爱临到我们，又借着你给我们的爱去与人分享，分享我们的信仰，分享我们所认识的耶稣。谢谢你继续使用我们这个教会的存在，使这个教会能够在最大的能力上可以成为主 耶稣福音荣耀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